先知阿摩斯是十二小先知里唯一的牧羊人，但上帝却要他传递斥责以色列百姓背离圣约的信息。先知何西阿是位特别的先知，他对妻子割灭的柔情与惨痛经历，透彻地呈现神对属他之人的大爱。欢迎您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这门课程是在介绍主前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今天是第十讲，上一讲我们谈到北国权贵的荒宴之乐，这一讲我们要来谈第六章剩下的部分。六章八到十四节，主耶和华万军之神指着自己启示说，我憎恶雅各的荣华，厌弃他的宫殿，因此我必将城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敌人。那时若在一房之内剩下十个人，也都必死。死人的帛书就是烧他尸首的，要将这尸首搬到房外，问房屋内间的人说，你那里还有人没有？他必说，没有。又说，不要作声，因为我们不可提耶和华的名。看哪，耶和华出令，大房就被攻破，小屋就被打裂。马岂能在矮石上奔跑？人岂能在那里用牛耕种呢？你们却使公平变为苦胆，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你们喜爱虚浮的事，自夸说，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取了脚吗？耶和华万军之神说，以色列家啊，我必兴起一国攻击你们，他们必欺压你们，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大家可以看到许多的主题再一次的重复，雅各的荣华，雅各就是北国以色列，荣华的希伯来文在其他地方也翻作骄傲，是指一切足以夸耀的事物。对主前八世纪的北国来说，现在正是他们的国力与版图的巅峰，他们的骄傲就是他们引以为傲的军事、经济一切的荣华。但上帝说，我憎恶。上帝憎恶雅各的荣华，厌弃他们的宫殿。宫殿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呢，我们已经遇见了很多次，这个字是第一章出现许多次的，我必要烧灭他的宫殿的宫殿，还有第三章的雅什图的宫殿与埃及地的宫殿，以及三章十节那些将暴力积蓄在自己家中的家，这个字也是宫殿。所以这里上帝说，我厌弃他们的宫殿，非常有可能是回溯到第三章的主题，因为这些人在他们的宫殿中积蓄暴力，所以上帝厌弃他们的宫殿，所以就要像第一章那些外邦人的宫殿，上帝都要烧灭。因为北国的所作所为与外邦人一样，并没有什么不同，因此上帝要将城以及城里的一切都交出来。这里呢，原文并没有敌人，但是交给敌人是非常合理的推论。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是交出来给瘟疫，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谈到烧他尸首的， 九到十节是先知去描绘北国在灾难当中的景象。让我们来看看这幅景象。首先，你有死人的赎帛，你还有烧他尸首的。注意，这里和合本是把赎帛跟烧尸首的人看作同一个人。不过原文在这里也可能指着不同的人，因为希伯来文是他的亲属将他抬起，烧他尸首的将他尸首从屋里拖出去。其实古近东大部分的时候大家是不会去烧尸首的，因为烧尸首是对尸体大不敬的表现。那什么时候你会有赎帛来抬尸体，然后有的人帮忙烧尸首呢？非常有可能是因为瘟疫，就像我们经历过新冠肺炎，大部分政府为了杜绝传染，在大部分国家都是把染病过世的人烧掉火葬。接着，烧尸首的人问屋里深处的人说，还有没有人跟你在一起呢？然后屋里深处的人说，没有。然后他说，不要作声。其实这里比较麻烦的是，这里从烧他尸首之后都是第三人称他一路下来，所以非常的难以判断那个说没有的人是谁。但是理论上按照第九节所说，若在一房之内剩下十个人也都必死，这里被问的人很可能就是死人的赎帛。所以那个图画是赎帛进屋了，然后发现人全死光了。烧尸首的问他说，还有没有人？赎帛说，没有。那之所以他接着说不要作声，有可能是因为对上帝刑罚的敬畏，因为在这个情况是上帝降罚之下的情况。接着十一节，耶和华出令要毁灭大屋与小屋。阿摩斯书里提到非常多次的房屋、房子、家、不同的屋子，我们之前也看过东屋与下屋。但重点是十二节，这里先用一组反诘的问句，马岂能在矮石上奔跑？人岂能在那里用牛耕种呢？岂能翻作岂会比较好，语气比较对。马岂会在矮石上奔跑？而矮石翻作峭壁比较好，思高的译本是翻作悬崖。峭壁或悬崖对马来说都是危险的地方，所以这组反诘问句所期待的回答是不会，马不会做这种事情，不会自找麻烦自找苦吃，这是很 make sense 的事情。但上帝控告北国说，你们却使公平变为苦胆，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这里的意思可能是说，马不会在峭壁上奔驰，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伸张公平正义也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你们却是公平变为苦胆，使公义的果子变为阴沉。苦胆或者做苦菜，阴沉也是一种带苦味的植物。两者连用常用来象征使人痛苦的事物。本来公平正义是安慰人的，是使人不苦的，但你们倒好，居然把公平正义变成了令人痛苦的东西，这当中讽刺的意味不言而明。十三节，和合本修订版是 你们这些喜爱罗底巴的，自夸说，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攻占了迦宁吗？现代中文译本是，你们自夸打垮了罗底巴，你们说，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征服了迦宁。罗底巴和合本原本翻作虚浮的事，但这里应该是个地名。然后这个地名的意思是虚浮或是虚无。而角，希伯来文其实也是个地名，指迦宁，但它的意思是角。其实罗底巴跟迦宁到底在哪里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两个地名所象征的意义。先知是拿这两个地名意思来做文章。角在旧约中常常是力量的象征，所以先知骂北国说，你们自以为是，以为靠自己的力量拿下了迦宁，有了力量。但真的是这样吗？事实上，上帝降下审判，可以立刻把你们打到一个都不剩，你们没有任何力量。所以上帝说，我必兴起一国攻击欺压你们，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的河。哈马口，亚拉巴的河，大家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这个片语曾经出现在王下14章25节，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王下这个他指的就是耶罗伯安二世，所以阿摩斯书这里说的是，上帝曾让你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所以上帝也可以收回，让你失去所有，受人欺压。其实我们讲到现在，大家应该对阿摩斯书的主要信息非常的清楚。上帝在意公平正义，关顾弱势，痛恨厌恶权贵欺压平民，奢华厌乐，就算他们频繁的献祭，上帝也不悦纳。阿摩斯对社会公义的关注影响了他当代与后世的先知，甚至是近代的社会运动领袖。在主后20世纪下半叶，马丁路德金恩博士在他著名的演讲中，我有一个梦 I have a dream， 就曾经引诱阿摩斯书5章24节说道，我们不会满足，我们也不要满足，除非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主耶和华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欢迎您继续收听张常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第7章。第7章到8章3节总共有4个意象。这边的经文我就不在这里念，但请大家一起来看需要注意的结构与内容。第一个蝗虫的意象与第二个火的意象都是以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来开头。蝗虫的意象是蝗虫吃尽了那地所有的青物，青物在这里是所有草木植物的泛称。至于火的意象则是 火吞灭了深渊，险些将地烧灭。险些在这里翻得不好，好像暗示还没有完全烧灭，但原文就是直接烧灭。地，希伯来文是做产业、地业。所以这里的重点还不是火吞灭了深渊，接着将大地烧灭，而是接着把以色列的整个地业、产业都烧灭了，是针对以色列的。大家可以看到，这第一、第二个意象，意象的内容都会令人想到审判，是很直白的意象。所以阿摩斯一看就看懂了。在这两个意象之后，阿摩斯都说，主耶和华啊，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然后因为阿摩斯这样说，两次上帝都回应，这灾可以免了。但是第三、第四个意象是怎么样的呢？第三、第四个意象的开头跟前两个意象是一样的，仍然是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但是跟前两个意象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两次意象的内容变成了谜语，导致阿摩斯看不懂意象的内容。第三个意象，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筑的，主手拿准绳站在其上。耶和华对阿摩斯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阿摩斯说，看见准绳。准绳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在整本旧约中就出现在阿摩斯这里。学者根据其他相近的闪族语言研究，认为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指席，就是金属的那个席 ，tin。所以第七节如果按希伯来文字对字的翻译是：我主站在席墙上，或席墙边，他的手里有席。英文的 net 译本就是这样翻的。那手里有席是什么意思？难道是一块席吗？还是一个席做的东西？由于早期学者认为这个字也可能可以指铅，所以认为可能可以衍生的指铅垂线，所以才会有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上帝用铅垂线来量测北国。然而按照这个铅垂线的理解，阿摩斯的回答有点奇怪，不是吗？第七节明明的说，主站在这个墙边，手里有这个铅垂线，那为什么阿摩斯只看到这个铅垂线呢？铅垂线的绳子应该不粗啊，墙那么大片，为什么阿摩斯不是回答看到一整片墙，或是看到上帝在量那个墙，而回答只看到铅垂线呢？所以这个意象还有另外一种可能的理解，就是按照希伯来文的席来理解。主站在席墙旁边，手里拿着席，所以阿摩斯一看到，脑袋中想到的只有席，亮晃晃的一片。那看到席又是什么意思呢？我这里先卖个关子，我们直接先来看第四个意象。第四个意象是一筐夏天的果子。我们可以推测，阿摩斯所看到的应该是一篮都是在夏天成熟的果子，比如无花果啦、石榴等。问题是， 他看到一篮夏天的果子，并不知道上帝要做什么。就像上帝的手中有席一样，这是什么意思？然后上帝说，我明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你可能会问，这跟夏天的果子有什么关系？问得很好，答案是这跟夏天果子的意象，这个果子并没有关系，但是跟夏天果子的声音有关系。夏天果子的希伯来文是 kites， 而以色列民的结局，结局这个字的希伯来文是 kits， 两个音非常的相近。所以第四个意象给你看 kites， 夏天的果子，其实是在谈 kits， 结局。同样的道理，让我们回到第三个意象。阿摩斯看到席，席的希伯来文是 anak， 然后上帝说的是什么？和合本这里翻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其实希伯来文是我放置了 anak 席在我民以色列中。那放置席在我民以色列中是什么意思？因为呢，有另外一个字听起来就跟 anak 几乎是一样，就是哀哭，哀哭也是 anak， 它的差别只是第三个子音不一样，但这只有希伯来文母语的人才分辨得出来。所以第三个意象很有可能，上帝在给阿摩斯看到席墙席，阿摩斯之所以看不个出所以然来，是因为他没有想到上帝在玩谐音梗。给你看席 anak， 其实是在谈哀哭 anak。 大家有没有发现，当上帝给阿摩斯看席以及夏天的果子的时候，阿摩斯并没有像看到前两个意象时那样向上帝呼求说，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阿摩斯没有这样呼求的原因，按我们一路看下来，原因应该就是他看是看了，但他没有看懂。而他没有看懂的原因，是因为上帝特意不要让他看懂。你给我看意象，我怎么知道你在玩谐音梗？这也太难了吧。所以阿摩斯没有像前两次一样代求。好，现在我们很快走完了这四个意象，但还有一些值得说的。在前两个意象当中，阿摩斯向上帝为以色列代求，他的理由是什么呢？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雅各，我们讲过，就是北国以色列。让我们思考一下，阿摩斯所在的主前八世纪，北国微弱不微弱？在人看来，他一点也不微弱。这时候是以色列的黄金盛世，是最大最强的时候。那为什么阿摩斯说雅各微弱呢？因为跟上帝的审判一比，他是微弱的。先知的脑袋非常清楚，在世人来看北国很强大，但是在上帝眼中完全不值得一提。他若强大，那也是上帝给的，上帝可以给予也可以夺去。所以阿摩斯诉诸上帝的怜悯，因为雅各在你的审判中完全站立不住，所以求你赦免。但就算是这样的理由也很奇怪，不是吗？ 我们今天有没有看过哪一国的法庭判决？判决都已经下了，然后律师或检察官说，刑罚太重了，可以不要这样判吗？今天有这样的刑罚，特别这是上帝的刑罚，我们知道这个刑罚是公义的，北国是罪有应得，不是吗？那为什么当阿摩斯说雅各微弱，求你赦免，上帝会买账呢？耶和华就后悔了呢？或和合本的修订版说上帝就改变心意，说这灾可以免了？再来，请问为什么第三个第四个意象上帝要与阿摩斯打哑谜呢？按照我们一路的分析下来，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上帝不希望阿摩斯再为雅各为北国代求了呢？所以给他席跟夏果的意象，让阿摩斯完全看不懂，所以不能代求。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能不能再进一步说，上帝这时不希望阿摩斯再代求了？有没有可能这是因为一旦阿摩斯诉诸上帝的怜悯为雅各代求，上帝就会转变心意，赦免这灾？因此这四个意象所呈现出来的是非常有趣，饶富深意的上帝与先知彼此的关系。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先知的代求，当先知代求，上帝很难忽略先知的呼求，而这是因为先知非常了解上帝的本性，上帝的怜悯。这是否给我们，特别给所有的传道人在祷告的事上有所启发呢？我们在第一讲就有提过，先知代求是有摩西作为典范的。各位同学可以回去仔细阅读摩西在金牛犊仪式上他是如何的向上帝代求，相信大家会有新的发现。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讲再会。
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因为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因为不听不听不听神的话，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耶稣说我是生命水，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饿，吸我的永远不渴。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耶稣说我是生命的水，到我这里来
Thank you.